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开车在路上，看到前面一辆车的保险杠贴纸写着“让曲棍球更暴力
哈哈哈，这还挺有意思
”，
的。
对吧？当时我就笑了，这当然是个玩笑，但它背后，好像藏着点什么。
是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从你分享的这些资料里浮现出来的一个点，感觉人性里啊，好像总有那么两种力量在打架。
没错，这种冲突可以说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根本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梳理梳理这些笔记和文章，看看这种人性的分裂是怎么在一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里反复出现的。
比如说，
比如，为什么美国到现在还在用英里和英寸？然后，公共卫生宣传为什么会碰到那么大的阻力？
甚至还包括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的人工智能兴起，
是。
这也对那些搞创意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听起来跨度是很大。但背后好像真的有一条线索串着。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想和你一起帮大家理清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类驱动力。
一种呢，我们可以叫它归属感。他关心的是，我们是谁？我跟谁是一伙的？
而另一种就是支配欲，他只关心一件事儿：谁输谁赢，到底谁说了算？
对，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可以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每一个选择。
好，那我们从哪个词开始呢？
不如就从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开始吧，投降。
投降，英文叫 capitulation，这个词我最熟的还是在股票市场里，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投资者在那种极度的恐慌里，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就是彻底认输了。
对，但你给的资料里说，这种对投降的恐惧，它的影响可远远超出了金融的范畴。
它是一把钥匙。
没错，一把理解很多社会现象的钥匙。
资料里举的那个最奇怪的例子，就是公制单位。
这个例子太好了。按理说，公制单位米千克又科学又简单，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
是啊，那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还在坚持用英里、英寸、磅这些，说实话挺复杂的单位？
这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很深的文化心理。资料里引用了国家牛仔名人堂前馆长迪恩·克莱尔在70年代说的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推广公制单位就像是在推行共产主义的货币体系。
哇，这话说的也太夸张了吧！一个度量衡的问题，怎么就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了？
听起来是有点小题大做，对吧？但它其实非常精准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怎么说？
就是说，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放弃英制，改用公制，这不仅仅是换个计算方式那么简单。
在情感上。
对，在情感上，它等同于向外部世界，向一种非美国的标准做出了投降。
我明白了，这和美国文化里那种根深蒂固的，硬汉形象，或者说那种特立独行的感觉是完全冲突的。
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换个单位，就感觉自己的文化好像输了一样。
哇，这么一说我就懂了。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电影的例子。
对，电影《动物屋》里张别露西那句经典的台词，
他当时喊了句什么来着？
他在一个特别混乱的演讲里喊，德国人轰炸珍珠港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吗？
哈哈，这史实都搞错了。
当然是错的，是日本嘛。但这句话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完美的捕捉到了那种我绝不认输、绝不投降的顽固心态。这种心态可能在某些时候能激发斗志，但资料也敏锐地指出了，从长远来看，这种拒绝适应、拒绝改变的强硬姿态，恰恰是非常脆弱的。
它不利于发展。
更别提什么真正的韧性了。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身体里好像有一种声音在打架，一种想融入集体，和大家一样，这就是归属感。另一种呢，就想证明自己更强，非要分出个高下，这就是支配欲。
没错。
资料里是不是用了教父的例子来具体说明这种纯粹的支配欲？
电影《教父》的开场那一幕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演绎。一个殡仪馆老板因为女儿被打，法律又没给他想要的正义，所以他来请求教父维托·科里昂的帮助。
他想出钱让教父派人去。
对，去杀了那两个年轻人，一个很直接的交易请求：我给你钱，你帮我办事儿。
但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在哪儿？
如果唐科里昂接受了这笔钱，他就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可以被雇佣的杀手，
一个暴徒。
对，这会瞬间拉低他的地位。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地位、尊重和支配来建立的，他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定义。
所以他拒绝了钱。
他不但拒绝了钱，还反过来质问对方，我做了什么让你如此不尊重我？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的核心从交易扭转到了尊重上面。
这一招太高了，他必须重新定义整个情境。
他告诉那个殡仪馆老板，你应该怎么做？
对，你应该来找我说，科里昂阁下，请帮我主持公道，然后呢，你应该吻我的手。
他还说了一句，
他接着说，如果碰巧一个像你这么诚实的人结交了敌人，他就会成为我的敌人，然后他们会害怕你。
哇，
你看，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一个简单的金钱交易就被他升华成了一种基于友谊和忠诚的庇护关系。他不是被雇佣了，而是慷慨地施予了保护。
这么一来，他不仅没降低自己的地位，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教父的那个支配地位。整个过程就是一次对地位挑战的完美反击，
一次漂亮的决绝投降。
对，
这里面最妙的一点是，整个伤情的冲突就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人想用金钱的逻辑去挑战一个完全用地位和尊重组织起来的宇宙。
而唐克亮的回应就是用自己的规则把对方拉进自己的体系里。
是的，不过资料也指出了一个很残酷的结果，这种对地位的极度执着，这种绝不妥协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了他那一代人的毁灭。
因为当两个都信奉绝不投降的强大实体相遇的时候，
结果必然是血流成河。
说到这种绝不投降的心态，我马上就想到了过去几年我们都经历过的一些事，
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
对，感觉这种心态的冲突就特别明显。
的确是这样，资料里也重点分析了这一点，比如关于戴口罩的宣传。
典型的基于归属感的说法，他呼吁的是大家的集体责任感。
听起来很合理吗？为了大家。
对，对归属感驱动的人来说这很有效，但对于那些更习惯用支配思维模式看世界的人来说呢？
这个信息听起来可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他们听到的是命令。
没错，有人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在他们的世界里，服从命令就等于投降，就等于示弱。
所以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抗拒。
凭什么要我这么做？我才不要屈服。
哎，原来是这样。同样一句话，在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人耳朵里，解读出来的信息是完全相反的。
那疫苗推广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完全一样。所以资料里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营销学的反思。
怎么说？
就是说，如果我们换一种宣传方式，结果会不一样。
怎么换？
别再说为了你的社区去接种疫苗了，这是一种诉诸归属感的温情牌，不如试试另一种，一种直接诉诸支配欲的战斗檄文。
战斗檄文，这要怎么说呀？
比如把宣传口号变成，我们绝不向这种微小的病毒投降，我们要赢下这场战争。
或者拿出你的勇气加入战斗，击败这个看不见的敌人。
对，你看这么一说，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哎，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这么一变，接种疫苗这件事儿就从一种需要牺牲个人便利的社区义务，
变成了一种展现个人勇气战胜敌人的英勇行为。
这感觉很像二战时期卖战争卷件的宣传海报。
对对对，上面画的都是肌肉发达的士兵，口号都是痛击敌人，为了胜利。
是的，这就是关键所在，把人类那种好斗的求胜胜利的本能引导向一个没有生命的敌人，
比如病毒，
而不是另一个人群或者国家。
没错，在冷战时期，你把这种情绪导向苏联，最终的风险可能是核战争，但你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去战胜一种病毒，
这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后果，
反而可能因为调动了另一种强大的人类本能而变得非常有效。
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试图推动大规模行为改变的时候，可能需要准备两套话术，
一套给那些真是我们的人，
另一套给那些更在乎赢的人。
聊到这里，我们内心这两种力量的拉扯 就非常清晰了。
资料似乎在暗示，虽然支配欲非常强大，非常原始，但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或者说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归属感和协作才是一种更具韧性的生存模式。
嗯，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
哪个？
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一场交响乐，而不是一场曲棍球赛。
这个比喻很精妙。
是啊，曲棍球赛是典型的零和游戏，有明确的输赢，一方得分，另一方必然就失分，你的目标就是击败对手。
但是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逻辑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你作为一个第二小提琴手，你的目标不是为了赢过首席小提琴手，更不是为了打败大提琴声部。
如果你真那么想，那整个演出就全毁了。
对，在交响乐里，成功是集体的，它是通过仔细倾听、相互配合、动态调整和无缝协作来实现的。
你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成功之上的。
资料里提到了指挥家本赞德的例子，他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传统上，指挥家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手持指挥棒，就像一个发号施令的将军，
一个支配者。
对，强迫整个乐团服从他的意志。很多电影里的暴君指挥家都是这个形象。
嗯，
但本赞德意识到这种模式是有局限的，他把自己的角色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支配者重新定位成一个促进团队合作的引导者。
他觉得他的工作不是指挥，
而是赋能，让每一个音乐家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他意识到管弦乐队本质上是一项终极的团队运动，成功来自于大家一起和谐的演奏，而不是某个人压倒另一个人。
这也正是资料所强调的，在我们今天这个高度互联复杂协作的社会里，交响乐模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是的，一个拒绝妥协，只想单方面赢的个体或者团体，最终会发现自己与整个系统格格不入。这种支配与归属的冲突，或者说曲供求与交响乐的末世之争，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也体现得特别明显。
没错，
你分享的笔记里有一个关于 AI 和创意艺术的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当新技术，比如 AI 绘画、AI 音乐，让任何人都能成为创作者时，那些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人该怎么办？
这听起来也像是一种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对，这其实是同一个心理模式的再次上演。资料指出啊，回顾过去100多年，每当有新技术出现，降低了某个创意领域的入门坎时，
原有的专业人士几乎无一例外的会感到愤怒和威胁，他们的反应模式惊人的一致。
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记得资料里提了几个例子，比如当桌面粗胆技术出现时，那些专业的排字工人
非常愤怒。
对，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复杂手艺突然之间就被一个软件给取代了。
还有音乐领域也是，当音乐不再是复杂的管弦乐编排，而是变成了从利物浦来的四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用简单的吉他弦都能创作出风靡全球的歌曲时，
老一辈的音乐家们也被激怒了。
他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音乐。
同样的，当数码相机普及，专业摄影师看到人人都能带着相机去拍婚礼、拍谢真的时候，他们心里也非常不舒服。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这种反应的根源是他们感到自己通过多年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才获得的记忆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
被技术轻易地贬低了。
对，他们会觉得你们没有付出我们那样的努力，你们走的这是捷径，这不公平。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地位受到挑战的防御反应。问题是，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化，专业人士的出路在哪儿呢？抱怨和愤怒显然是没用的。
资料里清晰地指出了两种可行的策略。
哪两种？
一种选择是主动去服务一个更小众但更中长的市场。
就是说，与其抱怨大众市场的品位被新技术拉低了，
不如把精力集中在那些仍然真实并且愿意为高超手艺付费的最小可行受众上。
你资料里有一个比喻很好。
对，就像今天仍然有人在用劳氏车床手工制作黑胶唱片，他们的订单甚至要排队很久。
因为如果你就是想要那种独一无二的充满匠人温度的唱片，你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这是一种忽略大众、深耕小众的生存策略，听起来很聪明，但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那第二种选择呢？
第二种也是更具挑战性，但可能也更有潜力的选择，就是去适应、拥抱甚至引领这种变化。
资料里提到了著名摄影师乔伊斯·坦尼森的例子，他是个绝佳的榜样。他很早就开始使用 Photoshop，并且用它创造出了一种非常独特、如梦似幻的艺术风格。
但是后来，随着 Photoshop 越来越普及，插件越来越强大，
无数人开始模仿他的风格。
这时候他完全可以站出来谴责那些模仿者是走捷径，没有原创精神。
他本可以这么做，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他没有，他选择再次创新，向前迈进，探索新的视觉语言，然后又一次，他总是在向前看。
所以核心思想是，你永远无法阻止技术变化的浪潮。
对，你可以站在岸边抱怨浪太大，但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必须学会如何与浪潮共舞，而不是固执的坚决投降，死死坚守在那个正在被淹没的阵地上。
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我们从一个让取工会更暴力的保险杠贴纸出发，一路聊到了公职单位、教父的权力游戏、公共卫生的宣传困境，以及 AI 对创意产业的冲击。
嗯，
贯穿始终的那条线索就是人性内部那种根本性的张力。究竟是将世界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竞赛，还是一场需要彼此协作的共同生活？
而关键的启示或许就在于，虽然对胜利和支配的渴望是一种强大的根植于我们内心的原始驱动力，它在某些时候确实能激发巨大的能量。
但是
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真正的长期的韧性往往来自于归属感、协作精神以及适应变化的能力，
而不是僵化的拒绝向新规则、新工具、新世界投降。
这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一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的，
既然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像一场需要协作共赢的交响乐，而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曲工会赛，
那么在你自己的生活或工作中，有没有哪个领域如果能有意识地将思维模式从我一定要赢转变成我们如何一起演奏，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甚至更强大的结果呢？